大家好，欢迎回来法师不设限的法师五十三禅。那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小禅呢就是从台湾跟来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欢迎这个我们的阿米。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米。
耶、对，其实非常感恩阿米接受小禅这个频道的访问。那我想如果大家对佛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戴着红色的皮子然后穿着黑色衣服的一个漂亮女生。那我最早知道阿米其实真的就是她这个频道刚创没多久，然后就被
YouTube,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就 YouTube 就有推荐嘛、哦、因为 我身份的关系，她可能现在的这个网络、AI 很厉害，她就演算法非常厉害，他就推荐阿米的频道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法师好像可能会被他那个取代这样子。
不会啦，严重了。
对对对对，然后也很开心说哎、有那么年轻的同学，然后就在应该是说这种自媒体上面在分享佛法、哦、一般来讲像台湾这边的状况都是像我这样的身份，法师的身份在分享佛法，很开心就可以看到哎、香港有一个像阿米一样那么漂亮的女生然后讲佛法，而且她讲的佛法很特别，让小禅我为之惊艳，就是她讲的一些其实可能我们这个身份不太容易或是想会特别想到、哦、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对一些他们现在的年纪感到兴趣的主题、哦、那我想一开始可能还是先让阿米介绍一下这个频道，因为小禅的频道应该说就是台湾这一边的同学比较多人知道我的频道、嗯、但是您的频道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你，但是因为你还是就是用广东话在分享，所以有一些同学可能稍微看一下，
目前暂时还是对
对对对对对。那阿米可以跟我们介绍说为什么你那么年轻然后就想要在网络上面来用你知道的佛教的知识或者是来讲佛这件事情吗？
嗯，可以啊，因为我就觉得佛法很棒啊，然后我自己应该这样子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是选修选了佛学课，然后一开始还想说哎我不信啦，怎么就是觉得佛教可能在一般人的想法之中都是比较迷信啊，然后在求神啊拜佛啊这样子。可是呢我自己是本身对生命啊哲学方面很有兴趣，我就选修了佛学课。那不读还好，一读就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有一些我想要挑战的部分他也很好的回答到，比如说一些用科学的方式啊或者是用逻辑的部分去解释到，我就觉得说哇好像真的还蛮有料的。然后最主要的部分是当我真的相信了佛法，然后把佛法应用到我的生活上面，是很让我自己怎么说呢，变得舒服很多，很多心结都解开了。我就觉得说啊，那个时候香港的气氛也比较低迷一些，我就很想分享佛法或者是解答一些大众可能对佛法会有的误解，然后就希望可以借此说让香港人开心一点自在一点这样。
哇，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的一开始的发心真的就很特别，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在大学里面学的这个佛法的课程让你感觉到好像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开心之外，还会想说可以把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就是比较好奇、因为你知道现在自媒体上面就是像你在网络上面讲佛学啊或者是讲一些佛法在你生命上面实际操作可能有一些疗愈的 功用，可是应该从频道一开始创立的时候走到现在中间也历经过不同的阶段。举例来说就是像我的频道来讲，虽然我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就是说佛教宗教师可能就是法师的身份，不过连我讲的内容都有、最近我学到一个名词、因为过去我们都讲那个酸民嘛，但是最近有我的师兄弟跟我讲说就是 那个护教人士、哦、他们可能认为的佛教是某一个样子、哦、所以他们就会呈现怒目金刚的方式在网络上那你好像对你好像应该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一开始你在网络上面讲佛、
哦、现在还是有经历在经历当中
哇塞，
也很正常啊，就是在网络上面讲东西一定会有人反对的。
对，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从你一开始的一个很单纯的发心、嗯、想说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嗯、然后走到现在、嗯、当中有没有一些转折，或者是你有期待说这个频道未来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什么东西，又或者是说跟当初的想法有什么样一点不太一样的吗？
所以转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挫折吗？还是
都可以？
因为转折会不会真的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嗯、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法师您接触到的我应该都是比的演绎上面都是比较夸张一点的，就是我会这样子说讲话啊，然后就很就是很表情都很夸张很狠，甚至是有的时候会骂脏话这样子、嗯、那所以一开始其实这个频道是用一个比较像是剧场的方式去演绎的舞台剧，因为我本身有在舞台上面有学习过形体的表达、嗯、就是用身体去表达的一个剧场方式，所以一开始也是用了这个小丑的形象啊在那边买妆啊，然后就把事情弄得比较搞笑一点，就想说哎，这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好有趣哦，会觉得很搞笑，那结果呢、嗯、就是
就开始收到
不如所料了，就其他人可能会讲说哎，这个女生怎么那么装模作样啊，很做作啊，然后这样子讲佛法啊，所以我后来呢就有把那个程度调低一点，就是比较正常一点，像是我平常讲话的样子，所以被骂做作啊，或者是用小丑形象讲佛法，这也是我一直也会受到的一些批评吗，或者是意见。
嗯嗯嗯，好像阿米刚刚其实前面有讲到，就是说香港那边的氛围，你想要透过讲佛，然后可能带给更多人，就是比较平安，或者是安心，然后我就想到说阿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香港那边的你所知道或是同侪之间的一个现在的信仰的，一般来讲就是我先分享台湾这边好了，就是从应该是说台湾这边基本上就是，当然可能对你们来讲台湾的佛教非常的好像非常的发达，有几个大的佛教团体，可是台湾这边基本上的一般民众，特别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就是最近这我在采访阿米的时候，刚好台湾最大的一个宗教活动正在进行，就是白沙屯妈祖正在绕境。
哦，
你知道白沙屯妈祖吗？你有听说过？
我知道妈祖我之前在台大做交换生的时候也有经历过那个绕境吗？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
就是他是从苗栗出发，然后一直走到嘉义的北港，然后之后还会再回去。然后刚好最近我就是在附近的大林，所以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录音，就是外面非常热闹。对，他算是一个台湾宗教盛事。那我要讲的是，其实台湾这边呢、啊。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佛教跟道教，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华人的一般民间信仰，就是其实是混合的、嗯、并不是分得太清楚所谓的佛教还是道教、嗯、那我知道就是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吧，我这样讲我好像很老了，但是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可能也是受到你们那边的港剧或者是电影的影响，就是很多人会去拜黄大仙，那我不太晓得阿米你的成长的过程是不是还是这样、嗯、对，可以跟我们讲。
我父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我就没有很亲身的去拜佛啊那些。新年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拜一下家神吧，有这个东西在。可是如果你说香港的宗教信仰，我觉得可能道教比较多，然后天主教基督教还有佛教。可是大家都还蛮和平的， 就是互相尊重这样子。
是，
可是最近我觉得这几年吧，好像身心灵方面有更加多人去注重了。因为身心灵的层面也有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范畴嘛，比如说 有一些是 New Age 方面的， 有些就是其他宗教。可是在这一两年就很高兴看到，就是佛教在香港是越来越多人会接触到，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啊，像是我的朋友都会在街头会画一些佛祖的样子啊，然后就去 promote 或者是推广这件事。我就觉得哇，大师兄们都回来了，这样子。
不是因为阿米的这个频道唤起了很
多？不会啦，不是啦，就是我只是一个小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因缘而已。
对，因为我就是刚好也是这一两年吧，就看到香港有一些媒体也好像就会像介绍像阿米宁嘛，然后最近好像有什么佛系，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可能
啊，对，也是我朋友。
对对对对
，Rafael， 对，佛系，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蛮特别的，嘿，所以、是香港现在年轻人有越来越多人对佛教是有兴趣的。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以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接触佛教，然后在后来当然就是出家，那学习的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世代跟我的父母亲祖父母辈学的佛，对于佛教的认知还有想要学的内容不太一样。那阿米你自己觉得就是在香港那边会不会也一样？因为你刚刚还是有提到说，哎，香港那里好像也没有特别说会去拜拜啊，哦，可能拜佛啊，或者拜一些一般的神啊。可是像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比较长辈他们在过去对于宗教，哦，或者是对于信仰的部分，就是比较多属于这种祈求啊，或者是希望这些神明啊，佛菩萨啊，能保佑啊，可能保佑身体啊，又或者是像小孩子可能就是考上好的学校，哦，然后找到好的工作，甚至很多现在有很多人不结婚嘛，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小孩找不到好的姻缘，可能会带小孩去庙里求。可是年轻一代的我感觉就是可能会对于像你说的可能身心灵，台湾这边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慢慢有外在的，因为求可能对佛法来讲还是比较 外显的，就是转向内在，例如处理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不愉快，那可能会用像佛教哲理去想要说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总是处不好。对，那你们那像你这样子学佛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类似的意思是
属于说，哎，我学习这样接触这样的宗教，其实它是可以真的帮助我内在的那个力量的提升，还是也都有，就是说也会像 上一辈一样，例如 我可能明天要硕士的口考，我可能今天还是去报一下佛教跟菩萨祈求一下，别让我。
我觉得这很看个人，我自己是我自己是比较注重向内寻找比较多啦，就是佛教像我们不是向外去追寻的啊，当然可能佛菩萨他们会有一些力量，可是我自己啦，我是不会求然后他给我一些东西，而是这个东西 也要是我自己去做的啊，
是，
所以就会这样子。可是我也知道说，应该香港的大多数的长辈对于佛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感，比如说当我爸他听到我信了佛教之后，他会说，哎，怎么那么老套啊，就是像一些阿婆一样。可是我就马上就会知道说，啊，他觉得佛教就是那些比如说拜黄大仙啊，或者是拜道教里面的一些观音娘娘啊的那种。因为在香港有一个东西叫做观音戒库，然后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混合了东西在一起，那长辈就可能会认为说佛教就是在那边求啊，然后一直吃素啊，就有那个形象在。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佛教是 佛法是一个人生的攻略，就是比如说刚才法师您所说的，它是一个教我们怎样去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本来的模样，或者是会有一些方式会让我们可以以处理到无论是现世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真的想要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也有全方位的给我们答案啊。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这样子看的啦。
谢谢阿米的分享。我觉得应该我刚刚讲可能也有一点太一刀两断，确实我就是说有的人他学佛模式可能就是刚入门，或者是可能他因为佛教后来在发展过程当中他势必变成一个宗教的话，他还是有一些像仪式啊，或者是一些宗教很基本的元素，例如算天嘛，就是算灵性，就是我们跟高层的智慧，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祈求也是他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佛法
也是有它的作用在啊。
对对对对，但是它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就像你说的，因为过去的人可能对于佛教一些误解，可能会认为你们学佛人就是什么事就是去拜拜啊，好像自己都没有需要努力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利益交换的，因为拜拜你可能要去烧什么东西啊然后有要供
吃素几年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当然有那个部分的元素，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当你深入了这个佛法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好的养分，或是帮助我们就是往内由外往内这样子。那我就想要接着问阿弥，
可以
对，就是因为你接触佛法，我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在大学，然后就是接触到这样的课程，它应该是属于比较这一种知识层面的，因为在大学里面的教课，我不太晓得香港那边，因为以台湾这边来讲的话，基本上宗教过去来有段时间是宗教不太能在这一种像校园里面或者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当然就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大学里面他开的课可能就是挂在中国文学下面，因为它也是算东方哲学的一个支派嘛。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台湾有一些是算宗教成立的大学，那可能里面就会有像宗教研究所或宗教系才会开这样的课程，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还有一种就是叫做通识课程，通识课程可能也会，例如他们就会做一些结合，例如什么人生或者是生死学里面，他可能会稍微加一点这个元素。那听你这样讲，
我觉得对，
对，
我觉得就感觉就是一个小主题这样子。
对对对对，他不能变独立的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你知道说，像现在台湾就有一些佛教的大学嘛，像佛光大学、法鼓大学。当然他们就是宗教学系或是佛教学系就可以很认真很专门的上佛教的东西，除此之外一般大学生基本上在校园是不太容易接触到佛法之类的课程。那在香港你是念港大吗？港大这个佛法的课程是应该也是在通识里面吧，就是你去选
通识里面有，可是本香港大学就有佛学研究中心，然后那些复修啊或者是选修课啊硕士啊博士啊那些都是 under 这个中心的。
对对，
所以就有比较放那个重点就是对，就是不是一个小小的课这样子。
对，可是去选这个中心的课的同学，我的意思是像一般大学生也会去选这个中心里面的课吗？因为台湾也是
会啊，很受欢迎耶，因为那个成绩会很好
哦，所以因为是成绩好的关系才吸引大家去选。
对，都会，我们说 A range
啊，
就是那个成绩会很好，然后可能一个那个讲课的地方有200多个位置嘛，然后全部爆满对，然后就可是都应该是冲着那个level 去，对对，我当时也是这样子，所以就冲了。
那我好，据我所知，好像阿米也是去年就有皈依，算是
去年啊，对，去年四月的时候， 在禅修营之后我就马上皈依了，
就皈依了。所以你的学佛的过程算是先接在大学里面接触到佛教课程，然后慢慢的才，其实 以宗教来讲，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个法师做皈依嘛，才会变成一个正式的佛教徒，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我觉得一开始我是比较从知识上面的自信上去接触到佛学，因为我本身有哲，我不是我本啊、我是主修哲学的，所以我就会很讲求那种啊、真的要在逻辑上可以让我说服到我，我才会去信。所以一开始也是在逻辑上面去找一些地方我想要反驳的，可是就发现哎，好像都反驳不了哎，他都解答了哎，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去讲说哎，那些东西 OK 逻辑上面是通了，那我可以怎样去用到我的生活上面，那就是慢慢的真的去，因为我有一句话是在那堂课上面很深刻的是，佛法是可以去挑战的，可以去验证的，你不要这样子就信，你要自己在生活上面你体验。然后我就哦，那我去体验吧，什么是无常，什么是无我，什么是私生地，然后就发现说哎，是真的，我真的我那个当时那个苦的状态原来是可以拆解到的，那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开始所谓的相信。那相信之后呢，就我现在会不只用相信去形容吧，是知道是真的这样子。
好，简单的把阿米刚那个内容稍微做整理，就是你从一开始对于佛教的知识，因为你是一个理性，佛教理性的一个哲学嘛，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要先说服我才会去相信，然后你也真的把它应用了，然后就是有经过所谓的证信，证就是验证的证，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道理，或者是说哎，好像在逻辑上面我好像没有办法攻破这个哲理，而是在生命上面也真的去体验，就是佛法佛学里面讲的东西去验证它，可以这么说是吧？
可以，
对，
完全准确，
完全准确。好，我今天是来做那个阿米的小老师。对，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跟阿米聊一下，我想应该就是收听这一集的一些听众朋友也有一些人有订阅你的频道，然后 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面有看到就是其他媒体访问你，然后其实你在那些媒体上面都有提到说哎，你学佛之前主要好像跟母亲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学这些佛法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好的成绩然后去接触了这个佛学，后来你用这个东西来解决你生命当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部分阿米方便跟台湾的同学们分享吗？会不会太
可以啊？不会不会
不会齁，对，因为我有看你在其他的采访好像也多少都会提到，
对，也提过还蛮多遍的，所以就随便可以分享什么都可以聊。
对，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文字里面看的东西我就还蛮感动的，就是说哎，你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还有包括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对，好， 我好像抢了你的话。
哎，我要怎么开始啊？
就是你那时候觉得受苦的，或者是说哎，你有没有在那个阶段觉得生命很难过？对，
我是在大二的时候接触到佛法的，
对，
可是在我15岁大概高中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因为癌症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嘛，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当时呢就选择用逃避的方式，比如说哎，没事的啦，她会康复的，她 OK 的啦，她可以的啦，然后我就会 待在家的时间也不太多，也不是逃家的那种啦，就是比如说放学之后会跟同学去咖啡厅啊，然后坐到晚上九点再回家，这样子我就可以避开到就
妈妈
就不会看到妈妈她的状况越来越差，我是这样子想的。那那个时候就可是也有看到他的时候嘛，所以就其实也会看到他的情况越来越差，然后回来的报告那些都是很不理想的。后来呢，我还记得在他离开的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我还在台湾玩，就还在台北在西门町逛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的心已经飘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是有在电话上面跟妈妈说，哎，我今天去哪边玩了，东西很好吃啊，然后她也有回我，我就觉得说，哎，那感觉也很平常啊，就是没有太大的东西会发生。可是结果呢，就在一个礼拜之后她就离开，然后我整个世界就崩塌了。那个时候是完全不懂得怎样去处理自己里面的伤痛，因为我跟我家人的关系也还蛮微妙的，就是家人可是不会有情感上面的那种交流，就是比如说我不会去分享我的情绪啊，他们也不会，可是关系不是 不好，只是不会碰触到那个部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自己就我一直以来的方式就是没有人讲，那我就自己去梳理这一份情绪，就一直在里面去想，在消化那个情绪，消化那个部分，然后也很想要找到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一切。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悲剧女主角，这什么东西很苦的都发生在我身上了。然后那几年就是活得，我当时是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忧郁的状态，可是现在回想是还蛮忧郁的，把一切情绪都压在里面啊，然后就一直想要睡觉，因为睡觉就可以梦到妈妈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努力读书考进大学，因为这是妈妈唯一对我的一个心愿。然后就真的我也是待在那种跟比如说我跟朋友出去好了，尽管我们在交流啊，在聊天在打麻将，我还是觉得我跟这个空间已经割裂了，我不在那个空间，我都在活在过去，都会想说，诶，我妈妈呢，或者是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也会想说，诶，如果她在就好了，去旅行也会想说，哦，如果这一次我们一家人妈妈也在，就是在就好了，然后一直是那个思想就会飘到那边。然也会最大的一个情绪就是很愧疚很生气，因为就会气自己说，为什么我在他生前没有对他更好，为什么我一直在逃避，就觉得自己很智障啦，那个时候会这样子骂自己，就很对，就是有这种的情绪，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所以导致整个怎么说呢，整个状态都是很内耗的，自己在消耗自己，自己在骂自己，然后也没有办法再向外界求助，一直就是处于这个状态。那直到就是大二接触到佛学，让我认识到缘起这件事。就是缘起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发生有很多的原因嘛。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哎，这不是很常识吗，就是当然呢、啊。可是当我真的去感受这句话的意思，我就觉得说，哇，对耶，我好像不用把那么多的那些责任啊，然后那些愧疚的情绪啊放在自己身上。我妈妈离开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不是因为我很倒霉，或者是我自己就是，台湾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带衰吗？就是我自己是很倒霉，然后连累到妈妈，也不是，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其中一个很大的情绪是我很后悔嘛。然后，那当我有接触到佛法，我可以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做到最好了。一个十五岁的女生，你要她怎么啦？不可能是想到那些什么慈像或者是佛法的东西嘛，而是她真的只是在保护自己，很努力的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已。
嗯，
那当然她的做法未必很理想啊，可是那个时候做的就是那个时候做了，那我可以做的就是去接受这一部分。
嗯，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就是在一个黑色的泡泡里面敲开了 一道光这样子，就让我会用一个比较如实一点啊或者是比较抽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而不是一直在想说哦，我就是那个悲剧女主角，然后一直在受苦，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就让我的命运这样子烂掉吧，这样子一个中二病心态这样吧。
对，其实非常感谢阿米跟我们分享那个他妈妈在他人生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视线。然后我觉得妈妈这个在你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你，一直隔了好几年，然后你接触到佛法，用佛法的一个方法解开了你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活在你刚刚讲的好像你是全世界的悲剧的那个女主角。在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人，因为我曾经也是就是在我们团体里面负责要关怀一些像是心中的亲人走掉这件事情，然后都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亲人走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视线，那这个生命的视线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有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忙、这个帮忙当然主要是陪伴、那另外一个就是用宗教的方式。那以我过去的经验，当然因为我是法师嘛，那法师的话通常就是会有做一些佛事，就是可能诵经啊、然后或者是跟亡者开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家属们其实就得到很大的慰藉。但是因为最近我是开始有在做更深入的一个学习，然后就会发现说这个当你的家人，不要说你的家人，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可能因为生病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任务圆满了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的多，然后里面有一块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连结啊，彼此的连结也要断的，因为我们等于说这个世间所有事情都要放下，我们可能要到另外一个世界，那过程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我觉得阿米是很有善根，就是可能也经过了前面那几年的整理，然后你在后来在大学学到佛法里面的缘起，那你可能经过那么多年的整理跟沉淀，在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来帮助你。不过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就是丧亲的过程的那个悲伤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就我学到的就是有的人他真的花一辈子都还在整理这个丧亲的痛。那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说哎，你要花多久才走出来才是对，或者是你花十年你是不健康的，你是精神上面有问题的，其实不是。对，就是每个人真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因缘法，他个人跟这个亲人非常的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不容易走出来。对，所以里面有蛮多东西其实蛮值得我们探讨的，但是因为今天比较特别邀请到阿米，所以就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不然或者是未来我们可以再开一个。因为阿米很特别，就是后来我看到因为你在大学，当然 你说你念哲学，然后你后来又修了这个佛学的课程，然后 你就在你大学的时候又开了你的这个频道，那我知道你现在好像接着又继续念研究所，好像跟你这个频道有一些关系。
对，
你说吗？
我现在在读那个佛法辅导，有念错吗？
没错，对，佛法辅导、
对
对。为什么会接着想要念这个？因为一来就是你要花一笔钱去念研究，因为我知道学费并不便宜。对，我帮他跟大家讲。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人文学科，我想不晓得这个香港怎么样，可是像台湾或者是欧美，其实就是有很多报告都说念人文学科出来其实赚不太到钱，就是以那个投资报酬率、
哦、对,
对，所以我非常好奇阿米怎么后来又对继续念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在香港念的科目呢，在香港人的眼中就是你读完出来要当乞丐的
呀、yeah,
就文科对，可是我觉得有也还好啦，就是看个人的，不是看科目的。那回到刚刚我为什么会读佛法辅导这门课呢，是因为在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的，我知道自己是会读的，可是就没有想到说啊，我读完佛学之后休息一年就会再读。那其中一个读的原因是因为在开办了那个 YouTube 频道之后，我自己是收到还蛮多观众会跟我分享心事的。那有一些部分是真的很深入的那种，比如说他们会分享说啊，我有忧郁症，我遇到什么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帮我吗？或者是会分享啊，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母亲的关系，然后都是分量是很重的。那当时尽管我很想去所谓的帮忙，可是我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个资格吧，我也很担心说我所采取的方式是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收到很多私讯，我会直接给我的意见，可是我又知道说直接给意见好像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学一个专门的科目，去学说我怎样可以回应到那些东西。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开办这个频道，我自己也有很多课题需要去面对。因为坦白讲，比如说法师您一开始讲说的酸民啊，或者是观众对我的期待啊，一些的言论啊，呼叫的那些的言论啊，然后我还有一些我自己需要去调试的部分，可能也需要辅导，我自己也要需要辅导自己，也要去梳理到一部分的情绪，对，所以就对，因为有很多这些方面，我就觉得说哦，那把握姻缘吧，我就是趁着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记住东西的时候，就冲一波，然后就冲了。
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听你讲说，因为你开了这个频道，然后就有一些人也会把他们碰到现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些课题跟问题来跟你讲，然后有一些就是会真的就是比较大的问题。以我来讲啦，因为毕竟我的频道其实有一段时间，然后确实也是会有一些人来问我问题，但是好像比较不会碰到像你这样子，就是会问很多，像您刚刚你有提到说有的人是跟你讲说他有一些算是身心上面的疾病，忧郁症啊，或者是有非常难解的这些家庭问题。可是像你现在是学佛法跟諮商，可是像你因为如果说以心理的治疗，或者是台湾这边就是有专门的职业类别，就是说諮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他们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很难用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跟当事者面对面。
对，
那你学了，你现在开始学也是会讲到这样子一个内容吧？
会啊，就是西方心理学的部分也会讲，然后怎么去把佛法融合到里面也会讲。
所以那现在这个你的观众朋友很有福气，如果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你会跟他约在外面咖啡厅聊，不是啊？
没有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子讲。
我不能帮阿明那个，他会疯掉。
有缘的时候就会看到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是觉得说，再多学一方面这样的技巧跟专业，那可以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上面可以帮忙更多，是这样吗？
对。
的一个
起码、对，是这样子没错。
嗯，
就觉得因为我读了那个諮商或者是辅导之后，我才觉得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去认可别人的情绪是比讲道理重要很多的。然后我自己以前跟别人沟通的方法也是比较理性一点，或者是比如说我朋友问我一些爱情的问题，我也会去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去分析他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啊，然后去如果真的被问到说佛法的部分，我也会直接用佛法去跟他们讲。可是就读完諮商之后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一句哦你辛苦了，听你这样子我也很心痛，这样子的句子是比100个道理都有力量的。然后这样就会让我知道怎样去更加可以更好的跟人家去相处，然后也会让我学到说里面是有很多慈悲的部分在，不是我在表达说我懂什么或者是我知道什么，而是说我真的在聆听，真的去感受面前这个人的伤痛，是一起去感受那个伤痛，而不是我自己一开始开频道的那种站在很高的地方啊，然后我去帮助大家了这种情绪。
嗯，
我觉得这是很对我来讲是很大启发。
嗯，谢谢阿米的分享。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好，因为最近我是在学习类似你的这个专业，然后就会发现，特别是像我就是法师嘛，所以一般来找我的或者是说到寺院里面来的就是信众，然后我们就会有的人来找法师就是希望法师开示开始我们就跟他分享很多佛教的哲理呀、或者是一些学问啊，或者是一些生活还是处事的东西、然后就是讲的东西比较多，主要就是讲啊，然后跟人家分享。可是就像你讲的，其实如果没有受过一些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同理或同在这个来找你的人他现在面临生命当中的困境，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很主观的依照我们自己知道了给他很多建议，那对他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用得上用你讲的方法来帮助他。但是西方的心理諮商或者是倾听这部分，我觉得是在现在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因为当你同理到他的苦痛或是苦恼的时候，听他讲，有的时候我有碰过几个例子，就是有时候你听他讲完，然后你也不需要跟他说太多，但是他就会很开心，他觉得他被人家同理到理解到了。
对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说，嗯，我们好像真的是讲很多这样子，然后让人家感觉那因为我的身份，
是法师您的角色就不同啊。对啊，
对，
就是心中都会期望你会开示，
对对对，
比较多吧。
对，就像你讲的，就是在道场里面当然是不一样的，就是像说你在大学里面，老师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个知识嘛，这个哲理嘛。对，但是在陪伴上面或者是像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像你说有一些你的观众他可能很想倾诉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就陪伴或者是倾听是比你丢一大堆东西给他，然后他可能用不上还会起更多烦恼。那也希望说你学的这个东西就是能让更多人得到帮助，特别是像你说的这几年觉得香港那边有很多年轻人也透过像阿米或是有更多、你说前辈学佛的前辈就是慢慢出来跟周身旁的人分享佛法，然后就让大家感觉到平安，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也希望说阿米的频道接下来就是好像要朝10万迈进嘛，10万
还有一段路啦，就是希望台湾的网友请订阅冲上10万。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就是阿米的频道更新的速度其实远远比小禅的频道还来得快。
努力努力。
对对对，而且年轻就是会有比较多可以分享的东西啊。
啊，对、
哦，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访问阿咪，就是因为其实不瞒你讲，我当时用这些社群媒体的频道啊，也是想说这个东西在台湾这边也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人收看跟收听。那因为台湾学佛的人，老实讲，真的就是年纪比较属于稍微长一点，那他们可能已经学佛很久了，然后他们有固定的接触佛法的媒体，然后跟这些新媒体就比较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新媒体里面很少就是用像阿米这样子，就是又有表演的天分，然后又可以讲一些自己，因为你的年纪、哦、可能跟现在比较多年轻人一样碰到了问题，那你可以用佛法，你自己碰到的问题，然后你用佛法在你生命当中帮你找到答案，然后你就把它分享出来。那像我们就更不可能，因为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可能跟你们也有一段距离、嗯、所以像我频道就会找很多素材，就是台湾这边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说哎，我觉得对对对对，我的看法是什么，然后再慢慢把它连接到佛法上面。然后像你的话，我发现你的频道就会是例如你自己生命，然后你用佛法，然后你就可以跟你分享、嗯、我就觉得很棒。你最后有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东西吗？或者是要宣传一下自己的频道？好像听说有台湾这边的同学跟你讲说希望你未来可以多做一点国语的频道、
哦、对对，就是收到还蛮多留言说哎、欸，阿米欢迎你来台湾哦，都来台湾玩哦，都拍一些国语影片哦。我会的，我真的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台湾，然后就会很常过来玩呢、啊。然后大家听我的国语也还蛮不错的吧，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接触到就是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啊，各种东西，所以我自己是对台湾很有一个亲切感在的、嗯、然后也很怎么说呢，很随喜，就是台湾的那个佛教的风气，比如说到处都有一些很好吃的素食啊，然后就很棒。所以我接下来吧，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跟就是多常来台湾啦，就是过来这边玩，然后比如说修行啊，或者是再接触到大家，
对，
可能会有见面会哦。
对对对对，
大家留意一下。
我跟阿米约了，对，就是他我们的有因缘的话一起来办活动，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庄严美丽的阿米本人。
感恩。
对，因为他的频道其实之前有来台湾采访过昭慧法师嘛、哦、然后留那个收看数非常多、
嗯、
那还有一个学佛的年轻的那个也非常多人看。
哦，好像是频道最红的一支影片，
所以真的很期待未来台湾这边可以多多看到我们阿米。
有什么邀约可以找我。
可以找阿米这样子，对，然后还要不要忘记订阅他的 YouTube 跟还有他的 IG、哦、像我也有追踪他的 IG、哦、
谢谢。
对，
我IG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
更加生活一点。
对，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阿米接受小常的访问，那期待未来阿米来台湾跟小常一起同台，然后还有如果小常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要问阿米的，或者是觉得哎我们这样子的方式还不错，那也就是在频道里面留言，或者到小常的那个粉丝页里面留言，然后我会收集起来给阿米。对，就算我没办法访问他，或许可以成为他创作影片的素材。对，
或是我们再拍一支影片去回答也可以。
对对对 对, 对，好，那就谢谢阿米今天接受小三的访问，
感恩法师你邀请，
谢谢。